我们读一次的圣经，马太福音十七章。马太福音十七章，我想我们多读一点。我们从十一节，从第一节读起啊。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一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打三座本，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道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却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们。”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先？”耶稣回答说：“以利亚果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爱这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子，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们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到了加伯拿，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拿丁税吗？”彼得说：“拿。” 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却往海边去钓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这一章圣经虽然只有27节，它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不一样。头一段落从第1节到第8节，这里是非常特别的一段圣经。那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头看见，时间都是现在，在这里出现了3个人。那是在山上所发生的。那这里说主耶稣是特别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兄约翰这3位门徒暗暗的上了高山去。这个我们不用说，这3个门徒和主有一些特别紧密的关系，他们似乎一路以来都是这样子，一直到5旬节，高教会产生在地上的时候，那这3个人都是主角，一路都是他们。那在这一段话语里头，他们是发生在山上，那我们通常就说这里是这个变化的山，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这个改变他的形象。那简单的讲，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事情改变，其实不是事情改变，是时间的问题。我们看见了在山上，彼得、雅各、约翰这3个门徒是今世现世的人，那主耶稣变了相，那主耶稣就不停留在这时间里。那我们在这里也又看见了有摩西出现，还有以利亚出现。摩西是差不多是1000多人以前的人，以利亚是几百年以前的人。也就是说啊，我们在山上看见的主不受时间的限制，因为他的样式不是今世的样式，他是来世的样式，也可以说是这天上的样式。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在不同的时代的人物，一个就是摩西，他是代表旷野的那个时代，一个以利亚，那就是列王的时代，相差都是几百年。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所看见的好像是时间是停顿的，我们也可以说时间都是现在。这些日子我们常常和弟兄姊妹提到这件事，时间，我们有时间的问题，时间对我们影响很大。你 出生的时候，你是在某一个时间出生的，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也是在某一个时间里离开这世界。所以啊，我们这个人呢，从出生到离开世界，我们都是在时间里头。时间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提到时间，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时间是什么。到底有没有时间这个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再一次看到我们常常提到的，在神啊，永远都是现在。神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在神里没有时间。我们的神永远都是现在，他是现在的神。但是我们这个人呢，我们对这件事情呢，我们实在是非常缺少一种经历。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在时间里，我们却不知道时间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时间。但十七章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一段就是特别给我们看见，它这个是一个历史，是发生在地上的事情。那特别给我们看见勇士，特别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天，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地上，人在地上看见了天。那你想这个有什么？你抬头就看见天，但是这里这个天跟这个天是不同、不一样的天。好，我们所看见的天是受造的天，门徒在山上所看见的天呢，那是永世的天，是天上的天。那这里当然第一个人物就是说门徒所看见的第一个人物就是他们的主啊，平常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向他们说话，他到哪里去他们就跟着他走的那一个人，他突然间变化。他这里头不只是身体起变化，他穿上的衣服也变化。那他所变化的并不是在时间里头人可以看见的，也就是说这三个门徒他们，你也可以说是很幸运的，或者应该说是很特别的，在山上给他们看见了一般的人所不能看见的一种现象。他们突然间看见了时间永远是现在，主的时间是永世的时间，摩西带来的时间，还有以利亚所带来的时间，都是在不同的时间里。所以啊，他们眼睛所看见的是一个相当不同的时空，一下子凑在一起，他们看见的是一种到底是在时间里还是不是在时间里的一种的景象。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的特别。所以当他们下山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这三个门徒这件事情， 你们不要说出去，直到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也就是说啊，主耶稣的死里复活一直到升天呢、啊，这件事情、啊、都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东西。那我们要先说明的一点就是说，虽然17章这个第一个段落所记载的是一种很抽象一种超越时空的一种的景象，但是这件事情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我们今天的人是活在时空里，我们的思想意念都是时空的东西，受时空的限制。但是这个门徒在这三位门徒在山上所看见的是超越过时空的东西，我姑且说是东西，因为这个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语言来解释这个现象，因为我们没有进去过这种的境界里头，所以我们也没有这种字，也没有这种的观念来发表来解释门徒们所看见的。那我在这里我特别说的是，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不是一种的教训，这里这个也不是一种的道理，也不是真理。我说不是真理，不是我们的真理。
这段的圣经的话，
也不是我们所能够领会的道理，因为在我们里头，或者在我们的经验里头，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东西。我们说在这里有三种的时间凑在一起，从我们的思想观念里，我们可以这样子说，不同的时间在同一个时候出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在说到这个东西啊，才是真正的东西。这一章圣经的这一段落就是特别给我们看见，我们是非常渺小，而且我们是被局限在狭窄的时空里，所以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我们的认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认为什么是最好的，或者是什么是最对的，这些东西都是相对的，和这里所记载的比较起来，可以说它失去了，我们呢在这里看见失去了时空，就是我们的时空啊，在这里看不见，不存在，因为这里不是我们的时间。他这里是摩西的时间，这里是以利亚的时间，这里是主耶稣变化形象，就是他在天上的时间，都不是我们的时间，也都不是我们所能够经历所能够认识的，我们也没有文字可以表达这件事情。我记得好像有一本书，不晓得谁，他好像写了一本书叫做《突破时间》， 还是突破什么？我忘记了。那我想这里我只能够这样子简单说明一下。其实这一段话语是记载在圣经里头，那应该就是说，我们能够，既然它写成文字，但是我们如果从我们的文字要来看透这里所说的是什么，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呀。所以这一段话语是很特别，这一段落是很特别的。但是呢，圣经里啊，就没有一个地方啊，比这一次更真实，也没有一次圣经比这一次更抽象。那也许弟兄姊妹会问我说，为什么我要读这一章？我并不是特意要读这一段落，我只是要读十七章。但是这个十七章里头就是有这么一个段落，所以我顺便照着我所能够领会的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但是这一段落话语就突出了我们今天所活着的这个时代是一种相当怎么说荒谬，可以幼稚也可以，你说短暂也可以我们就是活在一种这么一种的情形当中。也就是说人的东西，凡是施于人的东西，我们如果不去想它，好像是很自然很真实。但是如果你真正能够稍稍的开启一下，你会觉得我们抓不到人生的真实性。到底什么是真实？你说人那么多，有父亲母亲、祖父祖母，有祖孙，有祖祖孙孙，看起来的好像很有体系，但是这些东西只是一种历史，历史就是我们的回忆，我们的以往的经历，以往的经历，它一成为经历，那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曾经存在过，现在已经没有了，它成为历史，成为回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这一段圣经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所能够拥有的就是我们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回忆，就是过去，已经过去了的。我们常常说过去了的东西是不会再回头的。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现在想不起来我当年五十岁的时候我做了什么。五十岁的时候我可以回想我那时候我是在哪里，我住在哪里。我现在想一想在香港，大概最多只能够如此。那个时候我做什么我还记得，还记得我还记得，那应该是在1969年，70年、71、1972、73、74、75、76、77、78、79、80、81、82、83， 这一段落，我通通都是住在香港。我是从台湾到香港去的。我那时候到香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好像到天堂一样。我那时候有时间，我侍奉主只有主日，其他的时间是空的。你说我在做什么？我在马路上走。我那时候觉得香港像天堂一样，您就可见我在台湾像什么。那时候我在香港，广东话一句不会讲，我也从来不跟人家讲话，特别在马路上，我也不需要讲话，我只要走路，我有眼睛，我也可以听。那你是为什么会觉得香港像天堂一样？我说的是那个时候的香港，不是现在。我还可以告诉你啊，那个时候的香港，可以说啊，样样都比台湾好。其中最好的就是自由，就是自由。东西也好，当然我可以继续说下去啊，就这时间来讲。那以前你觉得香港那么好，那我现在怎么样呢？我现在都不会想到香港去。你说我在说什么？我在说地上。时空是虚空的，一切都在变化，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也分不清楚。你说它真的也可以，你说它假的也可以，因为我们没有去想它，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所处的世界是很稳定，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所罗门呢，他真是看透这一切。他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他得着那么大的荣耀，他有那么强盛的一个国力，他有比世界上的人更高的智慧。他有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大的享受，更大的财富，但是他先知先觉，至少和我们比起来，他是先知先觉。他说这一切都是虚空的。我们今天呢提到这件事情，我们是把它当作道理，但是他是真正的感受到他有了这么大的享受，有这么大的财富，这么多这么大的世界，任何人都享受不到的权力、地位、财富，在他得着这一切的时候，他说虚空的虚空。那既然他都虚空了，那你怎么会不虚空呢？你怎么会感受不到虚空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是的确有问题的，不是他被蒙蔽，就是我们被蒙蔽。好了，我想这一方面，因为我的主题不在这里，但是因为这一段落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既然我读了十七章，这个是我应该说是讲不完的，这里头有讲不完的道理。当然因为这里这个不是道理，所以你没有办法用道理来解释它。那我想我今天早上要讲的应该是在十四节到 二十三节这一段落、yeah. 但是这一段落的中心点也是非常像第一段一样的那么重要的，至少对我们来讲。那我的重点是在二十节，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还有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前面那一段就是有一个父亲，有一个父亲，他有一个患癫痫病的儿子。那他这个父亲呢，就是说在他儿子发癫痫病的时候，就躺倒在地上又吐吐摸，又在那里抽筋的时候，他把他带到主耶稣的门徒那里。这些门徒呢，很可能也是彼得、雅各、约翰，那个上到山上去看到主耶稣变相的那几位，很可能就是那几位。但是至少就是十二个门徒，但也许是十二个通通都有，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的门徒常常都是在一起的。他告诉主耶稣，这个父亲告诉主耶稣说，求主啊，这个可怜啊，他的那个孩子啊，那来医治我的孩子。那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把我这个害病的孩子带到你的门徒这里来，但是你们的门徒啊，却不能够医治他，没有办法医治他。那这个时候，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以前啊，我会读的时候，我会觉得也有一点消极，但是呢，现在读起来，我倒是觉得这是一条路，很重要的路。这个父亲就告诉主耶稣说：“我带我的儿子到你的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那你知道啊，这些门徒至少其中的三个曾经是跟主耶稣一起到变化山上，当然了，他们在那个山上他们并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他们只是看见了这一幅图画，他们到底得着什么我们真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因着他也上山去，他下山之后那他们就变成很有能力没有。他说，我把我的儿子带到你的门徒这里来，你的门徒却没有办法医治他。所以这些门徒啊，就暗暗地来到主耶稣面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那我们的答案，当然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答案，但是主耶稣只用一件事来解释这整个的问题，就是信心的问题。主耶稣第一个说的话就是爱，这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啊！这句话应该是比较消极的话，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你有没有看过主耶稣 讲过这种的话？没有的，只有这个地方。以前我总觉得主耶稣讲这些话是比较消极，但是我现在来看我完全不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一条路，这条路很简单，这条路就是说一切的问题要解决问题，这些你的儿子癫痫病要得着医治的问题，还有很多问题，是他说这一个时代还不单单是你儿子犯癫痫病不得医治的问题，他的问题这个时代问题很多，病也很多，各种各样的病都很多，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很多很多。但是总的来讲，他说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是又不信又悖逆的时代。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是很清楚的点出来，我们找不到答案，我们得不着能力，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主耶稣用一句话来答复这一切的问题，就是在于你没有信心。我们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重生得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由信心入门的，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只有这个，没有其他的，不是你做了什么或者你不会做什么，你聪明或者你不聪明，你有智慧或者你缺少智慧，都不是这个问题。问题在信，信心，你的信心有问题。那主耶稣他还解释，在十九节，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就是这个问题而已。你们的信心，你们的信心有问题，你们也没有因着你们跟着我一直到变化山上看见了这一幅图画之后，你们变成信心很大，也没有，鬼照样赶不出去，病照样医不了。那主耶稣这一句话，他说：“哎，这又不信又悖逆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但虽然这里的答案是信心的问题，但是主耶稣并没有，好像没有用信心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这不信又悖逆的时代。”然后主耶稣呢，他怎么样？他就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你们会看到什么？主耶稣讲完信心之后，他是斥责那鬼。我想我今天呢，不会啊。也没有办法，再深一步来解释这件事情。但我说这一条，这里有一条路，我是指着信心来讲的。他还解释的很细，因为门徒啊，因着这件事情，他就暗暗的 来到主耶稣面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鬼呢？也许他们也这样想，我也跟着你跑到山上去，看见摩西，看见以利亚，我也看见你变相，但是我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我还是照样没有办法把这个孩子的病治好。但主耶稣并不是治病，主耶稣在这里就斥责那鬼，不是他的病，是他里头有鬼。那有鬼又怎么样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是很简单的把他带过去啊，因为我是集中，我不是要说到鬼啊，我是要说到信心啊。我们暂且把这件事摆在一边，但是主耶稣呢，他不是跟门徒讲到那里头有鬼啊，你们以为他是病，但是他里头有鬼，是有鬼。主耶稣也没有提到这一方面。他们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那主耶稣的答案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是你们的信心有问题。你也可以说，你们没有赶鬼的信心，你们的信心只用在病要得医治，但是他的病不是真正的问题，他的真正的问题是鬼的问题，里头有鬼。其实 这件事情呢，有多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交通啊。但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时间啊，来继续谈论这个问题。他是说，因为主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那就是小小的一粒，黑黑的一小点，这么一点点，只要你们有一点点的信心，这么小一点点信心，你们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里挪到那一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他用一点点的信心来解决一切的问题。那你说我要说什么？我只是要提到，我们是由信心入门，但是我们呢，并没有真正的了解信心是什么。我们信耶稣是由信入门，不是考试，你考及格，只是一点点信心，你就进去了。那他这里也讲了这么大，他说信心只要像一粒的芥菜种这么小的信心，你就可以移山倒海，并且里面呢，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就是说你样样都可以做。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样样都不能做？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有这么多的难处不能够解决？为什么基督徒直到今天还是这么软弱？我们的问题就是困难，困难，困难。我们有很多困难，我们有很多做不到的事情。那主耶稣就是，你就是缺少这么一点点的信心，一粒芥菜种，你要解决问题，就是在这么一点点。你需要借着这么一点点的信来解决一切的问题。你们可以，没有一件事不能做。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啊，
我们不能做的事情太多，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我们有太多的事情不能做。很多人要家庭和睦也做不到，我常常说你一个家才几个人啊，做不到，不只是一个家庭的和谐你做不到，你本身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也做不到，你的心要让它和谐就是合不来，你里头有什么？有惧怕，你里头有什么？有软弱，有很多的失败感，很多的挫折感，你里头有很多的惧怕，你里头有很多的不能不能不能，那很多事情都是不能，很多事情都是难处麻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再的强调，一再的说，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你要在这里为自己找出一条路来。问题就是说，我们找错了方向，我们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向，我们也不知道那个答案在哪里，所以我们摸来摸去都摸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们可以 很忙碌，也可以很殷勤的去追求，去解决，解决，再去解决。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啊你在读这段圣经里头，你灵里开启的话，你自动的会解决。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再说，答案在这里，白纸黑字，很具体的在这里。但我们的问题是，你对这些字你领会多少？你能不能够领会到解决你的问题？那你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什么？
是不是都基于心灵有点啊？
本身的问题，
就是说一切的问题是不是都跟这个鬼有关系？
跟鬼有关系。我不晓得你怎么领会鬼啊？
对啊，因为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就是折磨一个孩子的鬼嘛。那您刚才说到这个用信心解决问题啊，当然这个一条路就是斥责你的问题的孩子。那我就想到说，这些的问题怎么斥责？那是不是用斥责魔鬼的那个信心来面对？
这个问题啊，你刚才说的是对的，但问题还是信心的问题。你有没有那个信心？我想啊，对了，这个我们常常是提到这件事情，但是是不是啊？单单是这个问题，我们真正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使你有信心，是这个问题。但是呢，比如说你如果问我，我要这个信心啊，我要用什么？要进食。进食祷告啊，还是有这么？我想我不会，
因为不是我的领受啊，就是说信心，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信心，我们自己本身的信心是不够的，我们的自己的信心是小。但是如主耶稣，如果我们主耶稣已经的领在我们里面，我们用主耶稣的心来去宣告，一切的事情。就用主耶稣的心，我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心，
啊，他是把它分开，那个信啊，呀，其实啊，当我们呢、啊、信心还幼嫩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的生命还幼嫩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啊，想要去解决这个信心的问题。其实问题就是说，刚才我已经说了，你是由信入门的，没有信心你怎么会变成基督徒？你怎么会相信神？这是一个很单纯很单纯的问题。这里还有一段话，我们对啊、哦、不是，那是接着十七章接下去十八章，在十八章里你也可以在那里找到问题。十七章讲到信心，十八章就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啊，现在是1:30还是12:30？12:30。我们是几点吃饭呢？我们是12:00就应该是。我们应该是12:00，我们应该是12:00吃饭。我常常讲来讲去，时间都不够用。其实神的话语啊，你继续讲下去啊，你真是到讲到黄昏还是，可能还没有摸到那个中心点在哪里。我想我们今天还是停在这里啊，停在这里。那。总结一句话，信心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的信心大一点？那这是我们常常说的，要大一点，应该是你的信心越大，越能够解决问题。但主耶稣这里啊，他不是这样子说的。主耶稣呢说，你没有信心，你的问题不是大小的问题。如果你有信心呢，只要一粒芥菜种这么小的信心，可以解决你一切的问题。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说，那我成为基督徒，我成为神的儿女。我是由信心入门的，我是从信耶稣啊，我是这样子进来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话你要好好去揣摩，你好好去揣摩。十七章是讲到信心的问题，十八章是讲到你要回到小孩子的样式。天国里门徒说最大的是谁？主意是说小孩子。那这些啊，无论是十七章十八章，都是提醒我们，都是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回到原初的单纯的信，像小孩子一样的真天真，或者是像小孩子一样的卑微谦卑，不是很有信心很有能力的这种的信，这个是一般人的领会都是这样，越大就越大，你的信心越大，那你就越有能力。但是主耶稣说不，有关信心的问题，就是你只要小小的一点点，你就可以移山倒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想，我们要梦想，我要梦想是变大呢，人都是想变大，但信心的问题是你要变小，你要单纯，你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子。 门徒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主耶稣说，小孩子。如果你们不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天国是进不了的。不要说在天国里最大，连进天国都有问题，因为你太大。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当我们来读你话语的时候，有许多的不明白。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能够凭着我们的聪明和智慧来解决这一切的问题，你所教导我们的和世人所教导我们的常常是恰恰相反。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领会什么叫做回到小孩子的样式。我们也知道很多道理的解释虽然我们可以明白这些道理，但是我们还是得不出那个实际。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心里一定有什么阻隔，使我们不能达到你所盼望的。但我们也知道，只要我有心求告你，我能够谦卑卑微像小孩子的样式，我就可以得着你从你那里来丰丰富富的恩典和慈爱。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还能够坐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继续不断地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短短的一生的难入当中能够更深地领会真理，更深地认识你自己。谢谢你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